2月16号晚间在香港上市的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一则公告掀起了轩然大波。公告称，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得悉本公司暂时无法与包凡先生、本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和控股股东取得联系，董事会并不知悉任何资料显示包先生失去联络一事，或与可能与本集团的业务和或者是运作有关，而本集团目前业务及运作维持正常。失去联络消息曝光的第二日，华兴资本控股在上个礼拜五的股市中最多重挫了成一半，创了2018年9月份上市以来的新低，当日股价收市下挫 28.2%， 创了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新于1970年的包凡在2005年创建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和控股股东。在此之前，包凡先生曾经担任中国 IT 服务和软件公司亚信集团的首席战略官，而此前他曾经先后在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泰任职过。细数包凡在圈内的各种称号，有包老大、炼金术士、税寒三友、并购之王、资本洪亮、金融大鳄，无一不体现他的显赫身份。包凡平时都颇为活跃的，频频接受传媒采访，镜头前往往意气风发，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包凡喜欢赛车和拳击，经常所讲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在于折腾，我喜欢这个状态。在2015年彭博市场 Bloomberg Markets 世界前50名最具有影响力的金融人物的排名中，包凡名列第25名，排在他前面的华人只有一个，名列第二位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YouTube 频道公子时评的自频道主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话，
包凡在中国的金融圈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很多的金融圈的人士都跟他有非常相近的教育背景啊，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工作经历啊。比方说包凡以前在
包凡在中国金融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巨大的影响力。有人说中国网民手机里面的90%的 App 都是跟他的投资有关系的。2015年华兴资本促成了中国互联网三大巨型的合并，滴滴和快滴、58同城和赶集网、美团网和大众点评网。三战成名之后，包凡和华兴在资本圈声名造起，江湖地位就此奠定。除此之外，中国互联网领域的重大融资并购 IPO 等都可以见到华兴资本的身影，包括腾讯与京东合作、优酷与土豆合并、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美团收购摩拜、物物收购探探等等。据2022年上市公司的中期报表，华兴资本的资产管理规模约为486亿元人民币。一位曾经在中国私募界有多年投资经验的曾先生，他因为话题敏感，不用用曾先生真实姓名的，这样去对美国之音说，包凡确实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做并购重组做得比较好的，或者是投行做得好的，不理是中国定是美国都是牛人，他一定是一个长袖善舞而且精通金融和人情世故的人，而且自身还得到有一些见解，不能够只是会陪吃喝。曾先生分析，包凡刚刚具备了这些成功的要素，他在美国留过学，也在高盛摩根搞了几年，对这些很熟的，而且他参加工作的时候也都挺早的，大概是2000年他开始做首席战略官的亚信，相当于中国的电信摇篮。他30岁的时候就做这个首席战略官的话，其实是几年轻的， 嗰陣時啊，中國亦都好缺人。包凡被拉並非毫無徵兆嘅。2022年9月，前華興資本副總裁松林被警方帶走調查。松林之前在工商銀行工作多年，曾經擔任過工銀金融租貸的總裁，2016年出任工銀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2017年當時擔任工銀國際董事長的松林與華興資本簽下一份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約定工銀國際向華興資本提供資金受信支持。同年10月，工銀金融租貸向華興資本提供了一筆2億美元的貸款。華興資本 IPO 獲得融資之後，就在2018年9月償還了這筆貸款了。2020年松林被包凡聘請到華興資本做總裁兼華興資本旗下華興證券的董事長。工銀金融租貸是中國工商銀行的全資子公司，亦都是國內首間銀行系統的金融租貸公司，主要從事航空、船舶和綜合等領域租貸業務。船舶租貸類業務由於大多數通過在境外離岸市場設立特殊目的公司 SPV 來進行，風控和監管難度較大，該領域不斷爆出腐敗案件。2022年7月到9月，原工銀租貸高層管理人員楊長坤曾經任職工銀租貸的中信金融租貸有限公司經理郭方文、原工銀租貸副總裁紀福星以及其他幾位交銀租貸、民生租貸、中國進出口銀行的高層均被帶走接受調查。公子審是這樣說的。
这个包凡被带走去调查，那肯定是跟丛林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更大一点，因为这个对于中共来说的话，他肯定是要首先第一个任务就是调查自己的国企的干部。
佢话丛林原来是工银的干部啊嘛，只不过是一个系列严打当中的一个人，呢个系一个系列嘅严打，一个扫荡，所以话呢个可能系包凡被带走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付那些内部的干部，然后才是包凡这种体制外的人士。他继续说，
这个他身边人可能都不知道到底会怎么再处置他，这里面太多的变数，就是这取决于上级领导他的政治需要，还有就是包凡当时的这个配合的程度，就是他不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来的，所以说这个很难去预测未来怎么样。
他说所有的行业只要你做大了，必须同体制内的力量去勾脱的，否则你没办法前进或者是被刁难，特别是好像是金融圈，这个是一种钱生钱的或者是左手交右手的金融游戏，一般都是老领导或者是老领导的家族，他们拿一部分，然后就是有华尔街背景的跨国财团拿一部分，还有就是金融圈里面的白手套，他们都会拿一部分。習近平在完成政治上的集权之后，就要完成他金融上的集权。曾经在中国事务圈浸淫多年的曾先生直言，包凡的被带走是必然发生的事的，我觉得他做得太大了，仅仅是因为这个。譬如说投行，假设我五年才做一单，一单亦就做个3-5亿的小并购，很多投行就只能够这样，然后赚个2-3千万人民币而已，平均一年1000万，将花费开销除去了之后，还能够赚几个百万的。这些事情本身亦都不用几个人，这个是5-10个人的小投行，但好像包凡他们不止的，他们做得很大，做得大的并购重组必然会涉及到央企的改革。曾先生说，包凡的业务和中国的互联网和中国电信、网通、联通等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是在那个圈子里面拿饭吃的，凭什么他可以做到协调人呢？就将这个投资那个投资拉过来呢，然后就跟其他人做这些事呢，他是需要这样这么强大的背景支撑的，在互联网这个世界里面。曾先生认为，包凡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非常人的生活方式，从他做亚信集团首席战略官开始，最后做投行， 而做投行需要有好大的銀行背景支撐，他需要融到資，需要政府資源，需要銀行資源，只有這兩種的資源齊備才能夠做到投行。他參與一個非常敏感的領域，長袖善舞，做得很大，但在這個做得很大的過程裏面，一朝天子一朝臣。據《金融時報》2月21日報導，包凡在失蹤前的幾個月裏面，正準備將他的一些財富從中國和香港轉移到新加坡，並且正在籌備建立一個家族辦公室來管理他的個人財富。
當然了，這個我覺得稍微有點國際化視野的人都開始在這麼做了，就是把資產向新加坡轉移，哪怕你在香港都會要向新加坡轉移，所以大部分的金融界的
公子沈對此覺得毫不意外的，他說：我覺得稍微有些國際化視野的人都開始在這樣做，就是將資產向新加坡轉移，哪怕你在香港都會要向新加坡轉移的，大部分金融界的人我認為都是在這樣做，只不過有些人做得比較激進一些，有些比較遲鈍一些，但是他們這個階層的人都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而且特別是有外國背景的人，他們都是國際化的人才。公子森認為，金融界人士往往能夠看得出今日中共體制和國際化資本市場的格格不入。他說他們知道後面會有很大的困難，即使他們表面上不說，表面上還是說中國的經濟有多麼大的希望，但他們私下肯定是另外一套，肯定在想辦法逃跑。我覺得這些階層的人能夠掌握大方向，但是他們會對一些細節有一些誤判，或者他們可能太過自信了。他們在中國風生水起，總是被身邊的人捧住，然後自己又有非常成功的經商經歷，人物又好講，所以他們可能有些自以為是，沒什麼大問題，不會傷到自己身上。我有人照住，或者形勢還未有惡化到那種程度，可能會有一些僥倖心理，所以他們準備在逃跑，但是還是可能會遲了去跑的，好像包凡這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曾先生判斷包凡可能最終能夠得以脫身重獲自由，我覺得他會被放出來。為什麼呢？因為先捉了叢林，就講明了叢林搞事比較多，包凡呢就看他的配合程度了。包凡被拉了之後，他下面有什麼財務啊，就要配合了，大家怕惹事的就會積極配合調查，就會對錢款的去向交代得很清楚，這個第一。第二呢，積極的配合罰沒有資產，你還是乾身出戶嘛，棍子都打到你那裡了，你難道還想帶著錢走嗎？如果包凡積極配合的話，他有可能會出回來的。公子審亦都持這樣的看法，這個取決於上級領導的政治需要，還有包凡當時的配合程度，不是完全按照法律程序來的，所以很難預測未來會怎樣，但總之就是越早出來越安全，越遲出來就越不樂觀。
就去年的時候，有一個很知名的，就被譽為中國創投之父的人叫汪潮涌，他跟包凡的經歷非常像，他也是以前华尔街的，然后自己创立这个公司进行投资啊，投资很多 APP 啊什么的。
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很知名的被誉为中国创投之父的，叫做汪潮涌，他和包凡经历非常相似，他也是以前华尔街的，然后自己创立公司借钱投资，他就是被拉走之后关押了37日，然后取保候审，现在基本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如果包凡能够像汪潮涌这样被关押37日之后出回来，也都算是可以了。包凡在2018年2月份为财新撰写的一篇题为 A 股市场培育自己的独特国寿时机已经到的文章里面说，很多人都知道华兴这个名字取自中华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2023年2月23号中国中纪委网站发表一篇名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文章，3000多字的文章中16次提到金融，文章提到坚决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纽带，在金融央企领域形成惩治腐败的有力震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